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11月2025年马上就要过去，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生理年龄要大一些，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跟我们的实际年龄能够同步增长。上个月的9月10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发生了一个可以说是震惊全球的枪击事件，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 Charlie Kirk，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吗？他是一个基督徒弟兄，他在美国犹他谷大学跟大学生现场辩论的时候被一个枪手当场枪杀身亡。他之所以遭受暗杀，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在美国这个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堕落，就新西兰也不例外，全世界都不例外。他就在这个美国这个日益堕落的社会里面，他大力宣扬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社会，他是宣扬以基督为信仰的社会伦理道德。大家记住，他极力呼吁当代的年轻人要回到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本源，回归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神圣的婚姻部分。他强烈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席卷全球的年轻人的就是 LGBTQ，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对吧？越来越被西方人所鼓吹的同性恋、跨性别的邪恶思潮，他极力的叫年轻人呼吁他们抵挡这个邪恶思潮。这个理念可以说现在正在席卷全球，而且是2000年后的年轻人受到这个影响非常非常严重。你们没有去研究过，我去看过，年轻人将来是很面临很可怕的一个征战，就是被这个思潮给席卷。而枪杀他的那个年轻人当时正在跟一个跨性别的一个变性人同居，所以他心里充满了对查理克克的仇恨，他心里痛恨他。在仇恨的驱使之下，他蓄谋了这场谋杀。在9月10号他知道查理克会去，他带上了狙击步枪，大概辩论到一半的时候，他对准查理克克的脖子开了一枪，当场查理克克就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查理克克他的遇害让我们真的深刻的认识到一点，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上帝发声，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遭到。如果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是传的真福音，假福音不算，如果你是传的真福音，你一定会遭到这个世界上的仇恨，一定会遭到敌视。所以这就同时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创世纪3章15节所宣告的真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彼此为仇的历史，从创世纪3章15节一直到基督再来，这个不会停的。所以两者的冲突开始从创世纪第4章亚伯和该隐亲兄弟之间的仇杀就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例证。所以我们不要为查理克克被杀感到震惊，从创世纪第4章开始亲兄弟之间就开始仇杀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我们的讲到的经文，就是从创世纪4章1到16节的经文，通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两个族群的对比来看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和结局，就是信靠基督的生命走向永恒的结局，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4章1到16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收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现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你的圣言，你的圣灵激励我，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神啊，当世人在用这个肉眼看世界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真相。神啊，是你掌权，是你救赎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肉眼上，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活得真的是随心所欲，但是神啊，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被罪所污染，正在遭受你的咒诅。神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神啊，求你今天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求你的灵大大的激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看到神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警醒谨守的心。神啊，求你的灵运行在你的话语之上，亲自来向我们说话。神啊，让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真的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你的大能，你的同在，你的荣耀。神啊，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四章这里的内容，我想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需要回到这段历史的背景。第四章的内容是亚当夏娃在第三章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点大家都知道，犯罪堕落之后发生的人类历史，这是它的背景。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二章，当初耶和华上帝在第二章16到17节里，他对亚当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这是上帝也代表全人类的，代表全人类的亚当之间所立的行为之约。这点我们想在座的各位听过我讲到应该都知道，亚当如果完全顺服上帝的，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他将获得被造物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最终极的生命状态。大家知道我们最终极的生命状态是什么，就是永生。但是如果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我的电脑总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不去听，他不遵守上帝的旨意，他将面临永远的灭亡。所以这就是，但是最后的事实的结果就是亚当他没有承受住上帝的试炼，他屈服于魔鬼的试探，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堕落犯罪。这点我们都知道，他从上帝的儿子的尊贵地位堕落成为一个抵挡上帝旨意的悖逆之子。那同时也意味着上帝当初跟亚当之间他所立的这个行为之约，现在因着亚当的犯罪遭到了破坏。大家应该都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他的行为之约被破坏。对全人类来说，这个行为之约的破坏不单是对亚当，对我们全人类，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灾难性，也是毁灭性。为什么？我在前面说过，亚当是代表我们全人类跟上帝立约的，所以当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犯罪堕落，吃下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因着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他犯的罪就归到了全人类的头上，不单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全人类都在亚当里犯了罪。所以 罗马书他怎么说的？都是有问题。对，很奇怪的。所以罗马书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一人是谁？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里面的逻辑次序，先是亚当犯罪，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所以罪和死亡都临到了众人，对不对？这个逻辑次序大家都知道。所以当亚当吃下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我们全人类都在亚当和他一起堕落犯罪。在神学上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我们把人类因为亚当的犯罪，亚当的犯罪遭受的这个罪责或者罪咎，我们把它称为原罪。 OK， 亚当的犯罪我们把它称为原罪，因着亚当的堕落犯罪，全人类都在亚当的原罪里一起堕落，一起在亚当里承受罪责和刑罚，就是死亡和永远的灭亡。而且不但如此，我们因着原罪，我们从犯罪堕落的亚当那里承受了一颗全然败坏的心和一个全然败坏的生命，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真的觉得我的言语太有限，因为我一直想让弟兄姐妹知道罪多可恶，罪多可怕，但是我发现我的言语很苍白。弟兄姐妹，罪是真的很可怕。我们从这个里面，从原罪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全然败坏的心。虽然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我们不说话，我们不做事，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一旦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我想让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你原来是多么可怕的人。我也是。所以当我们说全然败坏的时候，不是说绝对败坏，不是说我们绝对败坏，而是说罪它影响了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的理智，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意志，所有这些作为我们灵魂根基的东西都被破坏，都被罪破坏，就在那一刻，从本质上都受到罪的污染。所以罪的可怕可不就在于我们人类再也没有可能，也绝对没有任何可能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任何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好的行为和动机里面都有罪的污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讨上帝的喜悦。所以罗马书我们继续看一段经文，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点我们都同意，对不对？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义，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一个都没有。大家记住，连一个都没有。如果我们想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全人类都是因着亚当在行为制约里的失败和他一起失败，犯罪堕落，罪和死亡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命运。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在亚当里一起遭受的困境。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我们一起进入第四章，大家了解了这段历史的历史背景。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主人公，他的名字叫该隐。在一到五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有一天该隐他献祭给上帝，上帝没有看中他的祭物。弟兄姐妹，上帝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应该感到任何的惊讶。为什么？这是正常，因为他是一个悖逆神的罪人，他就是在亚当里和亚当一起堕落的那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他想依靠自己的努力献上认为是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上帝，以此来讨上帝的欢心，但是他已经受了罪的污染。当上帝看到该隐，检查他的心、他的情感、他的良心和意志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比地狱还深的深渊。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遮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看到的就是地狱，我们的心真的就是地狱。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遮挡，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但在上帝眼里，我们真的是无法来到他的面前。还记得当初上帝与亚当立约，如果亚当违背神的旨意的后果是什么？上帝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原本跟神、上帝是团契相通的这个属灵生命，因着亚当的犯罪跟神已经隔绝了，已经死掉了。 一个死在罪里的人，按照本性说就是罪的奴隶。他在属灵方面的事情上，就是我们在讨神喜悦的这件事情上已经没有能力了，我们是属灵的无能，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能力了。我很喜欢的那个神学家加尔文，他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一针见血，他说除了犯罪以外我们一无所能。真的是这样，一个罪人永远无法讨神的喜悦，只会惹神公义圣洁的愤怒。所以神没有看重该隐，是一件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从神学逻辑上来讲，我们知道神不会看重该隐。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如果我们只想凭自己的努力来到神面前，会跟该隐面临同样的结局。神不会看重我们在座任何当中一个人，如果我们想凭自己的努力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第七节里，上帝对该隐说，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姐妹，在上帝就是在这里警告该隐，他人格当中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罪所污染，罪正在辖制该隐，该隐已经成为了罪的奴隶。这是神对该隐的警告，是要引导他悔改，但是结果恰恰相反，该隐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对神对人大大的发怒。这就表露出了该隐邪恶的性格，蛇的后裔在该隐的身上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真相毕露。该隐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里心里会作何感想，你们是否看到罪那个可怕的那个摧毁的影响力，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猛的。仅仅过了一代人，他们是亚当夏娃的儿子，是人类的第二代，仅仅过了一代人，仇恨和凶杀就在亚当的两个儿子中间，两个亲兄弟之间就发生了。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或者说仇杀案，就在人类的第二代该隐和亚伯之间发生。罪就像在我们那样疯狂生长的癌变，可以这样讲，它疯狂的生长，猖獗的生长，可以这样讲，活跃在我们里面，充满了破坏的能量。这就是原罪效应。有罪就像一个癌变，它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滋生。所以当我们在报纸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恐怖袭击和枪杀新闻的和屠杀新闻这些新闻的时候，都在不停的告诉我们，如果条件允许，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条件允许，如果上帝任凭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里面败坏的人性能做出任何令人发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时候做的事会不会想起来都是脸过去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当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当没有人去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甚至不令我们自己的大事一些。我们在事后会想，原来我是这么邪恶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没这种感，有没过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自己就想想都觉得，哇，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这就是罪的效应。然后在第九节里，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该隐能够跪下来，能够向神祷告悔改，但是他不但没有认罪悔改，他反而显出对罪的傲慢、鲁莽和不敬虔的态度。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弟兄姐妹，这就是罪人的反应。他没有丝毫的悔改，他反而轻率的、蛮横的反问上帝。从该隐的身上，我们真实的看到一个什么叫心理刚硬，什么叫不认罪悔改，什么叫悖逆，什么叫硬着景象，死在过犯中罪人的形象。弟兄姐妹，该隐 让我们真实的看到罪人最典型的生命特征，蛇的后裔最典型的生命特征就是没有爱，而且他们习惯于仇恨。弟兄姐妹请记住，蛇的后裔他们最习惯的动作就是仇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姐妹，大家，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约翰在这里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上帝原本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我们原本在犯罪之前，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充满了爱，就像亚当跟夏娃一样，他们自身落入体，他们不感到羞耻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形象，现在因着罪的入侵，爱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本性，因为罪人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我的爱还很少，我真的感到我的爱真的远远的不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弟兄姐妹。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从罪里生出来的变种，弟兄姐妹，他是个异形，他完全自我中心，他对一切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人充满了仇恨。这是该隐，这是蛇的后裔的形象，他对一切让他不舒服的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亚伯遵守神的旨意，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会造成什么？一个人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会让一些恶人感到不舒服。亚伯的生活刺激了该隐的恶行，因为他的行为是善的，他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个现象一直存在，弟兄姐妹。一个真正遵循神旨意生活的人，他会触怒那些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你相不相信？真的，你好好想一想，一个真的过着敬虔生活的人会触怒他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言行举止不断地挑战这些人的道德底线。在一个奉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宣扬爱，我们宣扬饶恕，宣扬宽容，会触动那些心里没有爱不愿意饶恕的，这些人会恨你。因为这样的教导恰恰揭露了我们内心里罪性，我们的极度自我中心，极端骄傲的这种罪被揭露出来，我们不愿意听人告诉我需要饶恕。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弟兄姐妹。当那个枪手插了查理·科克，他为什么会逃跑？因为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他依然去做。我们对人心里充满了仇恨，我们的良心其实在谴责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听，这就叫良心的麻木，这就叫刚硬，无法恢复，像该隐一样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那位枪杀查理·科克的凶手一样，他一直在宣扬一男一女的性别，在宣扬道德的圣洁，大大的触动了这个凶手，他的道德底线大大的触动。弟兄姐妹，基督徒被人逼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被，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跟身边人活得很好，大家都觉得我们不错，可能我们跟他道德底线是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正因为查理·科克他按照圣经的道德原则去挑战这些大学生，使这位凶手心里充满了对他的仇恨，仇恨最终升级导致谋杀。我们看到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大家同意吗？大家真心拥抱这个真理。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弟兄姐妹。而且这段话让我很吃惊，他说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是恨弟兄的没有永生在这个人里面，多么可怕。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心里还有仇恨不愿意饶恕？我们真的好好想一想，这对我们是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和劝勉，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一说在想，我们就很平淡的说，要爱，要爱，但是罪啊，怎么去爱？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与神隔绝、没有属灵的生命、死在过犯中的罪人，他的生命特征是什么？就是发怒和仇恨。他没有爱的能力，他没有饶恕的能力。这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蛇的后裔的生命，在心里仇恨弟兄，虽然行动没有做出来，但是从该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去，如果你不警醒祷告，你不认罪悔改，任凭仇恨的种子在你心里蔓延，最终的结局就是你在心里杀了别人。你不需要强去把他杀掉，但是在心里已经把你仇恨的人给杀掉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因为主基督耶稣已经为你死，为我死，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属神的新生命，这是一个爱的生命，弟兄姐妹，是一个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宽容，在爱里合一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我们一起再来念这段经文：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们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吗？你真的爱那些真的让你感到不舒服、让你极端心理很难受的人，并且为他们祷告过吗？弟兄姐妹，不要把基督耶稣的话当成耳边风，这是真理，基督叫我们去做的。主耶稣不是在这里，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到这里，我们说啊 ，OK， 我知道了，哎呀，这个就是拿来说说的。我第一次看经文，我真的这样想，哎呦，没关系，哎呀，东西反正我是做不到的，这个东西反正我是做不到的，我真的把它当耳边风的。我这样想，耶稣不是在这里抛给我们一个高不可攀、无法企及的道德理想，他不是给我们个道德理想，让我们知道哦，一个好人应该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没事。耶稣不是在给我们这个东西。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谁，我们是谁，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本质是什么，基督徒应当怎样生活，基督徒应当怎样与身边的人相处，弟兄姐妹，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做到的事情。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能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不是蛇的后裔，你是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托尼你是谁，佳佳你是谁，丽萍你是谁， Daniel 你是谁，他在告诉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因着里面我们残留的罪，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不得不承认我们里面有罪。我不是在这里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你完全可以饶恕，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是有罪，很多事情我们是会软弱跌倒，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是在圣灵里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发怒和仇恨不饶恕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特征。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爱和饶恕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权利。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总有一天，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你会跪下来，你会为爱你的仇敌祷告，因为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会让你做到这件事情。只要你是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你里面真的有圣灵，只要你真的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耶稣告诉我。就像在查理·克克他的追思礼拜，大家不一定要看那个五个小时的追思礼拜，我从头看到尾。他的追思礼拜上，他的遗孀，大家我不知道看过他追思礼拜没有？他的遗孀哭泣的，嚎啕大哭，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杀害我丈夫的年轻人，我饶恕你。”当时那个体育馆大概有8万人，或者有10万人，我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残忍地杀害了他的丈夫，留下他跟两个孩子。他哭泣的，边哭边用手绢擦眼泪，然后说：“ 那个杀害我丈夫的年轻人。I forgive you。而对于像该隐这样死在罪里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的人来说，发怒仇恨杀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他本性。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一直想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真的是一群天选之子，可以这样讲。不要小看你的身份，你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请你记住这一点，你是神的儿女。但是该隐的后裔他们不会饶恕，他们只会做最擅长的，就是仇恨，永远不饶恕。想想扫罗，想想扫罗，他嫉妒敬虔爱主的大卫，大卫的敬虔爱主，大卫越敬虔爱主越刺激扫罗，扫罗就越恨他。而且大家记住，那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扫罗还在大卫的面前认过罪，认过错，是不是？但他从来没有认真的，他从来没有悔改，他一心就想把大卫杀掉而后悔。想想卖主的犹大，他跟耶稣啊，主基是生命的主基督耶稣朝夕相处三年，心里没有爱，只有仇恨，最后把主耶稣基督给出卖了。弟兄姐妹，这是蛇的后裔的行径，这不是我们的生命。不爱神，不爱人，不悔改，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该隐的生命，就是死在罪里的蛇的后裔的生命。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这不是你的生命，你已经被基督耶稣从罪里救出来了，你不应该再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也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神一定会带领你出来，我相信带领我。请大家记住，不爱神，不爱人，不悔改，就是蛇的后裔的行径。现在让我们来看亚伯的生命。请大家记住，刚才我们看了他哥哥该隐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反观亚伯的生命。他在献祭的日子，他把羊群里投生的羊和自由献上。圣经里怎么说？圣经里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圣经的。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看到现看到这里，我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这段历史的背景，全人类都陷在罪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能凭自己的努力来到面前凭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这里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你有没有感到惊讶？你有没有感到一丝惊讶？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大家不觉得吗？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因为我在前面说过，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全人类都因着亚当在行为之约里的失败和他一起失败犯罪堕落了，罪和死亡就是我们共同的结局。一个死在罪里的人，他在属灵的方面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讨神的喜悦，已经没有能力了，他无法讨神的喜悦。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想讨神的喜悦，只会惹神的愤怒。但是现在我们却很反常的也很惊喜的看到一点，亚伯和他的献祭非但没有惹神的愤怒，反而讨神的喜悦。用起来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是亚伯是个好人？没有好人啊，他怎么会得神的喜悦？有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答案是什么？他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怎么发生的？大家没想过。答案是什么？三章十五节，大家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念三章十五节，好好来看一下。三章十五节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恩典之约，我们称为原始福音。大家记住，三章十五节就是原始福音，这是圣经里向我们人类所启示的第一次启示福音。让我们一起来用心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OK， 大家去仔细思想，为什么这是原始？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做了一件超出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借助外力，他得到了来自外界的，不是来自他里面的，他得到了外界的帮助。我打个比方，这个房间里两个最小的小孩，一个是 阿燕的那个儿子，还有个是这个 Amy 对吧？我们能不能说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们没有办法从家里来到自己来到教会，大家都同意吧？ OK， 他没有能力，他完全无能的，他只会躺在床上。但是我现在问大家，他们怎么会来到教会？借助妈妈的外力，对不对？是妈妈把他从床上抱起来，给他穿衣服，放在车上，开车来到教会，所以他会出现在教会里。同样的道理，亚伯怎么会得神喜悦的？神的恩典领到的，是神恩典的大能，是原始福音救赎的恩典领到的，是上帝那超自然的救赎恩典临到了亚伯。当我们全人类都因着亚当在行为之约里犯罪的失败，和他一起堕落，死在罪里，完全无能为力自救的时候，上帝那超自然的救赎恩典因着他跟基督耶稣与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属神子民的恩典之约，就临到了其中一部分罪人，这个里面的罪人包括亚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临到亚伯，亚伯跟该隐一样，他献上的祭会惹神的愤怒。但是现在因着神救赎的恩典，在三章十五节的经文里，创造主上帝的应许要赐给所有属神的子民一位女人的后裔，大家知道是谁？是谁？女人后裔是谁？基督耶稣的子民，要赐给他们这位后裔的，这位基督耶稣女人的后裔，要击杀魔鬼的头，把所有属神的儿女从罪里拯救出来。我们也都清楚的知道，上帝应许了这位女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所以马太福音，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基督耶稣给我们，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向所有属神的子民赐下他的救恩。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全然顺服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代替我们。弟兄姐妹，他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怎么拯救？他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走上了十字架，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了上帝。弟兄姐妹，他不但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他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了上帝。因着他的流血，因着他的流血牺牲，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了他的身上。弟兄姐妹，这叫代赎。因着他在地上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的义归到了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义的交换，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被上帝称为毫不瑕疵全然圣洁的义人。亚伯就是这样，正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亚伯在基督里得到了上帝的悦纳。不但如此，主基督耶稣他在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生命焕然一新。弟兄姐妹，我们要去仔细的思想基督的救赎，改变我们的一生。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提供并且满足了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的条件，是靠着基督耶稣去满足的，而这是我们永远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努力去办的，亚伯也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上帝通过三章十五节的恩典之约，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所有属神儿女，白白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充满恩典的救赎。这就是三章十五节的内容，他赐给我们那位女人。而基督的救赎现在就因着这个恩典之约临到了亚伯。虽然耶稣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生，还没有，我们现在停留在创世纪第四章，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对不对？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是因着上帝所应许的恩典之约，真真实实临到了亚伯。他是在约里，所以我们要有约的概念。基督的救赎为什么能救基督出生？为什么能救十字架以前的旧约的圣徒？是因着恩典之约，他在约里 临到了所有旧约新约的信圣，真正是临到了要和新约的信徒一样，旧约的信徒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的。旧约的基督徒没有用别的办法得救，跟我们是一样的，请大家记住，都是在基督里得到一颗新心，都是在基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这节经文不但适用于新约信徒，也同样适用于旧约信徒。弟兄姐妹请记住，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上帝在基督里所进行的一次重新的再创造。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自己，对着镜子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再次重现的你，你已经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的时候被重新创造的一个，真的跟那个创造是一样的，你已经被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你是在基督里，你是在圣灵里被重生过的。我们都是在圣灵里被重生，被基督所救赎，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属神的新生命，这一点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是一样的。所以在创世纪里，当亚当和夏娃，我相信亚当和夏娃向该隐和亚伯传讲三章十五节这个原始福音的时候，他们对着他两个儿子说，上帝将赐给我们女人的后裔，要来击伤蛇的头来拯救我们，这个福音的应许。当他们宣讲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该隐他并不相信，因为神的恩典没有用，他没有相信，他没有一颗悔改的心，他没有真正的相信，因为他是蛇的后裔，他是一个死在罪里，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从自己里面，大家记住，一个已经死在罪里的人，他没有能力从自己的里面去产生得救的信心，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圣经的。而亚伯却相信，因为亚伯是神所拣选的神的人，是与人的后裔这个族群里面，所以神的救赎恩典临到了他，翻转他的生命，赐给他得救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所以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一步步走来，我让大家看到亚伯因着信。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得救，神在你身上做了多大的事情，你才得救。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你某一天你的理性突然想通了，是你的功劳来信，完全不是。你曾经是死在罪里毫无能力的一个人，是神的大能临到你，临到你，天父阿爸的拣选，基督耶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圣父圣子圣灵的救赎大功临到了你，重新创造了你，让你成为像亚伯一样的人。我们因着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基督徒无上的荣耀，我们基督身上有无上的荣光，我们要凭信心看到。所以因着神的主权和他的救赎恩典，亚伯和旧约里所有的圣徒都真心相信神在三章十五节里所应许那位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为什么旧约的圣徒他们不认识基督耶稣，他们怎么相信基督耶稣？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相信的是那位女人的后裔，将要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使他们获得最终的永生。所以根据这个信心，亚伯硬着信，亚伯用头生的羊羔作为祭献给上帝，正确的象征了我们主基督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神，这个福音的预表，他正确的象征了这一点，这是对的。虽然在当时亚伯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他的信心的对象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那位女人的后裔。所有的新旧约信徒所全心信靠的都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尽管对于当时的旧约信徒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模糊的，但是亚伯因着这样的信心得到了神的悦纳，所以神才悦纳了亚伯的祭。大家明白了吗？这后面的所有的救赎历史都印着这句经文让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姐妹，信靠基督 这就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子民和蛇的后裔截然不同的生命特征。蛇的后裔是不信、不爱神、不爱人、不悔改，但是我们的生命特征是信靠基督，因着对主基督耶稣的信靠，亚伯的生命结局和该隐的生命结局也截然不同。让我们来看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最后的十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到十六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了解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这样看圣经，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到什么？亚伯的人生很吃亏，对不对？他的人生很短暂，从头到尾，大家看到亚伯说过一句话没有？没有，全是该隐这个恶人在说话。他好像很吃亏，该隐杀了他，当面顶撞上帝，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成果，神反而为他提供保护，让他继续存留在世上。为什么？这段经文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息？我们也没想过。让我们来看段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的，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这是耶稣说的话，在马太福音。了解没有？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再结合亚伯被杀，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你知道什么事实？我们所传讲的，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的福音，弟兄姐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福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福音是令人讨厌的？传福音会遭人厌弃。我在这里讲，弟兄姐妹，是讲的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别的心理那种安慰的福音。你知道吗？传福音会遭人厌弃，会遭到逼迫，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福音是令人讨厌的福音。上星期我们播放的，大家还记得上星期我们播放那个西安教会那些牧者遭受逼迫，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因为真正的福音，弟兄姐妹，真正的福音不是给你做，我一直在说，不是给你做属灵的按摩啊，让你来教会，我给你做下属灵的按摩，让你觉得好过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宣讲神的道，不是来给你做属灵按摩的，让你遭受创伤的心得到一点安慰。弟兄姐妹，真正的福音不是一直强脸，不是体贴肉体情欲的心灵鸡汤。弟兄姐妹，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的福音揭露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很可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喜欢讲罪人，我们怕得罪人，所以很多人来了教会，他们听了一千次道，他们从来没知道他们是个罪人，他们不需要悔改。但是真正的福音揭露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你正在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真正的福音告诉你，必须认罪悔改，接受主基督耶稣为你的救主，不然的话，你的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所有没有被圣灵重生的罪人，他们在心里痛恨福音，他们痛恨福音。 所以该隐杀了亚伯，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他们痛恨福音。所以那位现在罪人的年轻人杀害了查理克。所以那些企图依靠律法自救的犹太人把基督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因为真正的福音讨人痛恨。我看到一个牧师在教会里讲道，很触动我。他说，你敢传讲福音吗？他接下来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如果你传讲真正的福音，你教会的人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在传讲的是体贴肉体的假福音，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传讲真福音，人家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告诉我，这是个血淋淋的事实。福音有时候会认福音，从某些方面它是双刃剑，它会让属灵的属神的子民跪在地上认罪悔改，它会让蛇的后裔更加痛恨。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从亚伯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世纪的末了，蛇的后裔将持续不断的逼迫和杀害与人的后裔，因为他们痛恨。而作为与人的后裔，我们应当义无反顾，毫不胆怯的在这个看似黑暗掌权的国度里大声的宣讲真正的福音。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你们现在来到了锡安山，永活上帝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欢聚着千万天使的教会，这地方，这里有名字记录在天上的众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可以达到纯全的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他所流的血，这血比亚伯所流的血发出更美的信息。我这是用的当代译本写出来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仇视福音，越来越多的仇恨和纷争不断的出现，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说的末世的人性。保罗在提摩太里告诉我们，当世界往前走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他们的，我告诉你，他们的生命特征是什么？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冷漠无情，不愿意和解，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不爱神。这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就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被福音翻转，我们就是这样的。我再念一遍：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冷漠无情，不愿意和解，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不爱神。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有一群人，他们能够活出爱，愿意饶恕，愿意吃亏，他们不以恶报恶，他们在患难当中忍耐，常常喜乐，恳切的祷告。这群人就是在座的你，因为你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凭信心走舍己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信靠基督耶稣的圣，因为我们主基督耶稣所流的血比亚伯所流的血发出更美的信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全然的拯救，基督耶稣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我们曾经都是死在罪里的人，是神的仇敌，我们痛恨神的子民，现在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神完全的赦免，我们从抵挡神惹神愤怒的悖逆之子，成为了蒙神喜悦的光明之子。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不要胆怯，让我们在这个日渐堕落的世界，我们要把神救赎的福音传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告诉他们，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不然你就是永远的灭亡。弟兄姐妹，蛇的后裔对与人的后裔的逼迫终将结束，天上的耶路撒冷终将到来， 我们终将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获得永恒的福乐。弟兄姐妹，神的后裔，不是神的后裔，蛇的后裔，在短时间内看上去生活安逸，就像该隐一样。亚伯死比他早，他还能活，他无忧无虑好像。但是神的审判一定会最终临到他。该隐被神放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灭亡。这是人世间所能遭遇的最可怕的结局，就是与神隔绝，而且是永远隔绝。所以亚伯看上去虽然只活了短短的生命，查理科克大家知道只活了31岁，但是他们却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永生。他们通过自己爱神爱人的生命，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让神的名在这个日渐堕落的世界里得到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是与人的后裔，是一群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属神的生命，属神的一个族群。我们的生命是信靠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结局是在永恒里神永远同在的充满幸福充满荣耀的结局。所以在最后，弟兄姐妹，我再次劝勉大家，不要被这个世界辖制，不要只凭眼见活在这个世上，好像过着没有神的生活。要仰望基督，要定睛基督，要信靠基督。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女人的后裔，要信靠基督，要为荣耀神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今天你通过你宝贵的经文，通过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应当怎样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的生命特征是什么。神啊，求你让我们真的在这个看似黑暗掌权的这个世界里，让我们真的能够坚定的信靠，让我们的口能够真的成为传扬福音的口，从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日渐堕落的这个世界里，让我们看似我们人很少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坚定的依靠你，活出神你的荣耀，见证神你的荣耀。神啊，真的让我们全心所求的就是愿你的名得到尊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啊，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刚强壮胆不惧的心，在这个地上为你做出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